好，那么他们出去打仗呢，每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也都有人做领袖哈，在第一章第四节，这个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哈，的确在一个团体里面是有领袖的，是有领导者的，对很多的无名英雄，我们也感谢他，但是我不希望我们变成一种 elitism， 就是精英主义哈。我们并不是说最优秀的神才用，可是我们的确说神在民数记里面列出来的名字，不是所有的人，是那些领袖。当然，神对他们要求也会更多。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野心和虚荣，我们希望能够为主来做事。神记得我们名字就好了，甚至有没有写在圣经里的不重要，神记得就好了。我们也不要有那种自卑感，觉得哎呀，我的名字都没有在这里。只要我们有一个卑微愿意信靠上帝的心，神都非常的纪念哈。好，这些领袖记在这里。那么当然，这些领袖是不是真的做了很多事，这我们也不知道，起码他们有代表的意义，有帮助的意义。像十二个使徒，我们大概都数不出来十二个使徒是哪十二个，我起码数不出来。我们最多知道彼得、约翰两个比较有名的，还有卖耶稣的犹大，其他的你都没有看到他们做什么事，我们起码不知道。但是他们是代表，所以列出来。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的哈，民数记里那些数出来的人哈，数字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和疑问，我们不去谈这些哈。在第一章里比较特别要去讲的，就是第一章四十七节以后，特别讲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没有被点数。以色列的十二分之一的人，十二分之一的支派里面，这一个支派他们不是出去作战的。事实上，他们跟其他人做的不一样，他们呢是看管帐幕法柜的，他们是抬帐幕的和照顾其中的器具的，就是他们是搬这些以色列的帐幕，还有其他东西。那这些帐幕和其他东西当然就是会幕，就是耶和华形容说耶和华所住的地方。当然耶和华不是住在帐幕里，可是以色列有这样的观念哈。这个我们第一个，我们非常感恩，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的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上帝跟他们住在一起。在旷野的时候，其实耶和华帐幕是在他们整个的以色列人那两百万人的中间，那个帐幕或者会幕露营的，他在最中间。那么最中间，在那个第一章的第五十一节说哈，近前来的外人要被致死，你不可以进到那里，会被打死，好像到西乃山一样。你知道在圣殿里有这样的规矩，包括罗马人虽然统治了犹太人，他在圣殿哈，就是这个以色列院外面有个牌子哈。你进去被以色列人打死，我不负责的。保罗哈，不是在《使徒行传》，他到圣殿里去献祭，他带了几个外邦人，他没有让外邦人进去。但是当外邦人在那附近的时候，就有人说：“哦，这个家伙把外邦人带到圣殿里。”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就暴动了。以色列人一直有这样一个观念哈。在很多宗教现在也还有，各位去，比如说，你知道像回教哈，如果我们不是回教徒，要跑到这个麦加那个圣地那个地方，我想那也是要引起全世界大战的。你到那个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他们那个摩门教的总部也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些人不可以去的。那个地方好像特别神圣，为什么那个地方不能去？各位，有些地方人不能去，不能接近，因为那个东西太贵重了。譬如说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要看它要在多远之外。还有我们看有些电影啊，还有一些那个博物馆展出一些什么钻石啊、珠宝啊，有特别的保护，不能接近，因为太 太珍贵了。各位，上帝住的地方为什么不能接近？他太宝贵了吗？还是他太脆弱了，好像他像西施一样看都不能看一眼的？各位，不是，刚好相反，神不让外人接近他是不要外人死亡，理由是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有罪的人如果接近他会死的。这个在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有这样的观念，因此我们要强调，这也就是救恩哈。人如果离开上帝就不会有生命，我们离了主就像鱼离了水，就像花离了土，就像枝子离了树一样，一定会枯死的。整个的人，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会死，就是我们离开了上帝。因此我们信上帝，就是重新在基督里，重新在主里面，重新跟他相连。啊，又来一个问题了，离上帝会死，接近上帝也会死，那怎么办？离上帝会死，就是离开上帝我们就离开了生命，接近上帝会死，因为我们是有罪之身，碰到神圣的上帝我们会死。整个救恩就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如何接近上帝，就是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替我们赎罪，平息上帝的震怒，让我们能跟上帝重新接触，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一方面我们认识上帝，听上帝的话，向上帝祷告赞美，包括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接近上帝，接近上帝的时候就是蒙上帝的滋润，恩典的滋润，我们就有生命了。所以接近上帝就有生命也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事情，就是借着祷告，借着颂赞，借着上帝的灵，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生命得以丰富。但是又有一个完全相反的东西，你接近上帝，如果你心没有预备好哈，你像其他宗教也有，你要去庙里面啊，去什么要穿得特别整齐啊，要沐浴啊，要怎么样啊，要免得冒犯了神明。基督教旧约新约也有这样的观念，只是我们从来不是穿着什么珠光宝气或者洗了什么样澡才能到上帝面前，我们到上帝面前预备心乃是求神让我们谦卑下来听他的话，那就是被洁净了，那就能够蒙恩蒙福，否则带着骄傲自大的态度就容易受祸。当然我们也感谢主，神慈爱怜悯的话和圣灵常常也叫我们骄傲的心柔和下来。那在旧约里面，各位，耶和华的会幕好像被利未人保护，利未人好像保镖，那个意思不像现在总统的护卫在保护总统一样怕他被杀掉，总统会被杀掉，上帝不会被杀掉，而是接近上帝的人会被杀掉，你随随便便的话。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或者说起码我们不觉得哪个地方上帝在特别神圣以至于我们不能碰，我们不会说这个讲座不能碰，碰了会像乌撒一样死掉，我们不会说在讲道的那个地方特别神圣，我们甚至不会说圣餐那个饼和杯有什么特别神圣，我们一般没有这个观念。但是求主让我们仍然有个正确的观念，就是神恩典越丰富他越轻慢不得。对了，今天实在太慈爱怜悯了，我们轻慢他随便，他也没有叫我们就真的倒地而死，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他越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越有一个敬畏的态度。因此在民数记第一章讲到利未人特别属上帝，就那里的经文来看，好像是利未人是上帝的保镖，上帝的仆役，帮他抬东西。可是我们完全要把这个观念打破，而且颠倒过来，不是利未人在服侍上帝，上帝不需要人服侍，上帝也不住在会幕里，也不住在两个基路伯的约柜那里，上帝那个住在那里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要让他们尊敬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利未人在服侍上帝只是给众人做一个榜样，他的话语何等的圣洁，他对我们的要求多么的高，所以你真的要信靠他。那神非常乐意我们亲近他，但是如果我们不预备好，尤其在旧约民智比较未开的时候呢，就特别好像严厉一点，不要让他们亲近哈。整个以色列人都是属上帝的， 事实上整个世界都是属上帝的，但是好像在旧约里面有这种层次哈，在旧约里面万物都是属上帝的，不过有一种东西上帝特别喜欢，就是人。所有的人都是属上帝的，不过有一种人呢特别有一个使命，就是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属上帝的，不过呢以色列人里面的利未人好像又是特别属上帝的。那各位也请各位原谅了，这是旧约的观念了。所有的利未人也是属上帝的，不过男人又是特别属上帝的，这是旧约里面女人比较不算在服侍上帝的里面哈。当然在新约这个界限就没有了哈。利未人里面有祭司啊，那这一层一层的呢，在我们今天呢有些形式还是有，不过我们不要有这种阶级的观念，我们就满足于上帝给我们的，我们也不满足于上帝给我们，满足就是我们谦卑的领受，不满足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能更圣洁更善良更爱主，也就是我们能够更谦卑。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属，好像成为国民兵一样，可是利未人不要属，因为他们是不是国民兵，他们是皇家的军队，他们是上帝的军队，所以不要数，不要把他们列在出去作战里面。我再说，你出去打仗也是服侍神，你平常抬个约柜也是服侍神，可是抬约柜好像更直接的服侍神，所以这群人呢神就把他们分开来啊。这是他们是单单抬这些器具的啊，我自己也不是太明白哈，抬一些器具啊，一个帐幕，还有帐幕里面东西，需要这么多人来照顾啊。到大卫的时候，利未人所做的工作，那个圣殿也大了，也大一点，他们多做一点是有可能。然后他们还要烤饼，他们还要唱诗。不过我还是不知道怎么需要那么多的人哈。不过我今天牧会我就知道，做主的仆人是需要很多，因为很多人需要被照顾。那我们每个人其实在今天，我们照顾人，我们也被照顾。我是牧师，有的时候好像在照顾羊群，其实也天天觉得被羊群在照顾啊。那么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互补的哈。那以色列人呢，在第一章的52节讲到说，照他们的军队各归本营，各归本道哈。大家都很有次序，就是约柜走的时候怎么走，停下来的时候怎么停哈，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的会众哈。利未人务必要教人学习一件事，敬畏上帝，不要轻慢上帝。那各位你要知道，以色列本来是一群乌合之众哈，以色列在都是奴隶嘛，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很贱的，很不能自主，很乱的，只认识一个东西啊。鲁迅喜欢讲这样话，就认识鞭子，认识拿鞭子的主人啊，只认识这个，只是怕狠啊。以色列人是这样子，那所有奴性重的人，不认识上帝人，我们必须说都是这样，不知道爱，也不知道自主啊。可是在上帝带领他们，对他们说话以后，你发现哈，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好像很快的就变成很整齐的军队了啊。那个在第二章的第34节哈，包括在第一章的53节那里讲到各归本营，那是住的时候很有次序，然后走的时候呢，第二章34节呢是也是各归本道，安营起行。你说这个为什么康牧师要特别提一下呢？因为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一群乌合之众变成很有秩序的一群军队了。有可能那个巴兰看到以色列安营的时候的次序啊，他在24章那里讲到说，雅各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篷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看到上帝军队的整齐，就让巴兰赞美。那我们也可以说， 当弟兄和睦同居，当姐妹和睦同居，当我们彼此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和睦同居，同舟共济的扶持相爱的时候，世人就会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是约翰福音耶稣所应许的。各位，你们在包括年长的姐妹在服侍快乐儿童营的工作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美的配合哈。耶和华的军队不仅是对外作战很凶很勇敢，也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很有智慧很亲爱哈。